感谢神，弟兄姐妹平安，请你们包容我一下，今天的声音是如此的，这已经是过去八天以来最好听的声音了。感谢神，让我们来今天来认识这个胜过恐惧。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好，来。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阿们。神的话语就这么的奇妙，这么的有分量，在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样子的话语。那么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哈，那许多悲惨的事情就在那一刻一刹那发生了。那么1947年就有位诗人 Auden 他就写了这个焦虑的时代，他就认为20世纪的后半这个社会是无法摆脱恐惧。自从原子弹发明，这个恐惧，这个世界就笼罩在这个随时要被毁灭的威胁下。那卡缪也说这个恐惧的世纪来描述他的那个世代。比较一下今天拥有核子武器的俄国对这个乌克兰宣战以后，全世界其实是不是笼罩在这个被危险的被随时被毁灭的这个威胁底下，比那个时候是不是更加倍啊？其实我们得承认，大大小小的恐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不久之前我们才经历过一个有史以来全世界的恐惧，是不是 COVID-19 2020年的1月开始到2021年的年底，很难说什么时候是具体开放的时间，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大概是有2年之久啊。那个时候人都不敢出门，飞机也不飞了，海运也不运了，商店、餐厅、电影院、学校通通关门了，失业人口也增加，那学校公司会议都在线上进行，连我们教会也都在线上聚会，是不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教会的聚会可以在线上进行，是不是？在走在外面就怕遇见人，咳嗽了就怕被人家误会，原来整个世界往前进的这个轮子是可以刹住的，而且真的可以停下来耶。然后我们就发现，哇，那个时候外面的空气就变好了，然后呢，每一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像也比以前更好了，这个就是坏事当中的好事。从小到大你怕过什么？是不是你年纪大了惧怕就减少了？是不是因为现在科学知识更丰富了，我们的惧怕就减少了？是不是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好了，我们的惧怕就减少了？好像相反耶，小孩子的惧怕还没那么多耶，那个知识不那么多的也恐怕没那么多惧怕，那个生活物质生活简单一点的人好像也是比较少惧怕。令人恐惧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最近中国的水灾，夏威夷的这个山火，哪里又有火山爆发了，哪里又有洪暴风了，哪里又有校园枪击，有汽车撞进商店撞进家里，澳洲特别多这样的事情，哪里又有一个人拿着刀拿着枪在路上啊杀人，哪里又有暴动，天天都有事，这到底成了什么世界？ 恐惧其实有大也有小，好像俄乌战争呢，好像这个世界性的瘟疫啊，或是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啊，这都是一种世界性的恐慌。大的恐惧还有像这个气候反常，干旱雨水不均匀，地球的气温升高啊，今年夏天你看北半球啊，北美、欧洲这些好多地方，伦敦、罗马、巴黎这些地方，夏天都可以高到40度，一直在创他们的记录。铁轨都融化了，这个铁轨变形，马路融化。那在城市里面，如果要解决这个热的方法很简单，就装个冷气嘛。那么越多人装冷气，就越多的热气排出去，结果城市就越热。那现代生活依赖的这个能源呢，煤炭、石油、天然气，就是造成全球暖化、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可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了，比以前升高了摄氏1.2度，如果升到1.5度，那个就是全球环境快速恶化的临界点。到了临界点发生什么？就是极端的天气加倍频繁的发生，也就是说热浪会造成更多的森林大火，暴雨会造成更多的洪水，这个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是不是？谁敢说自己一生可以平安无事？谁敢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一定都平安无事？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除了这些大的恐惧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小的恐惧。你们怕不怕蟑螂？怕不怕蛇？怕不怕毛虫？怕不怕狗？有人怕人，这叫社交恐惧。有人不怕人，就怕鬼。那当学生呢，就怕考试不及格，工作了就怕失业，结婚了就怕离婚，养了孩子又怕孩子学坏，有人怕上台，有人怕在人面前丢脸，怕去陌生的地方。以前在台湾呢，戒严时期还有白色恐怖统治，白色恐怖统治源于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政府军呢大规模的镇压革命分子，那政府军就用白色为他们的代表色，所以就叫做白色恐怖统治。当时在台湾有一位叫做崔小平的，他过去在中国就是从事戏剧方面的工作，他到了台湾之后呢，就活跃在广播界，制作广播剧。那个时候的广播剧就像以后我们看电视剧一样啊，所以没有什么娱乐，全家的娱乐是礼拜天全家围在一个电视收音机旁边就一直听他的广播剧，到处都是这样。那有一天呢，听广播的时候突然就报幕，就没有报他的名字，以前一定报崔小平导演，那天就没有报出来，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原来就在他最红、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呢，有人就控告他，说他这个白色恐怖统治，你知道政府就最怕共产党嘛，就说他认为他以前曾经跟共产党有过交集，那么在当时是宁可错杀100，不可以放过一人的这种心态底下，1968年就以为共产党宣传的这个罪名把他关进监牢，1977年才释放。其实他是无辜的，当时的大人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神秘兮兮的，声音都压得很低，让我们小孩子在旁边看着就觉得好恐怖，我不知道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原来在白色恐怖底下，恐怖统治者的心是充满恐惧的，一般的老百姓呢更是笼罩在恐惧的阴影当中。今天这一类的恐惧世界上多得不得了，好多的地方都还在这个恐惧当中。惧怕具体的事情我们怕啦，交通意外啦，癌症啊，怕不怕呀？老年痴呆啊，地震啊，海啸啊，就算没有具体的事情，怕不怕黑啊？白天啊，森林很美丽，到了晚上一个人都没有，一盏灯都没有，那个美丽的森林谁要进去啊？那怕一个人，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里。一个人待在屋子里还算不得什么，还有人一个人在海上漂了几个月呢。前不久不是有一个澳洲人带着狗坐着船从墨西哥出发啊， 然后就碰上那个风暴，打坏了他的电子设备，所以在船上，在海上漂了三个月，就靠着吃这个生鱼，靠着雨水昂扛过来了。那有人不敢一个人睡觉，或者是睡觉了就不敢关灯，莫名其妙的怕。我们中国人有好多的忌讳，怀孕有怀孕的忌讳，搬家有搬家的忌讳，娶亲有娶亲的忌讳，办丧事有办丧事的忌讳。我女儿生肖属虎，那天结婚的时候，有人家里有人进来说，哎，你属虎的必须躲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不可以跟新人面对面碰。哎呀，就这么可怜他的小孩子，他哪里懂，为什么我就不可以看这个迎娶这么热闹的场面，我就不能够在场了。因为这个太多的恐惧在心里面，所以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忌讳本身就是一种害怕嘛，大部分都不一定发生，可是就是害怕，不敢不照着做啊。还有我们个人的许多的恐惧啦，我们就怕什么，我们就怕失去啊，我们怕没钱，我们就怕高，怕幽闭空间，怕打针，怕水，怕被冤枉，怕被人拒绝，怕被定罪。你看那个网络霸凌啊，多少人在网络上，如果你成为目标，被人家指着骂，贴标签，让人就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怎么样自杀。我们怕没人爱，怕胖，怕老啊，怕的事可真多嘞。怕死亡，怕这个所爱的人死，怕落伍跟不上时代，现代人还要加上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啊不被恐惧笼罩。恐惧里面其实有些是真实的，但是有些不是真实的，有些是想象的，有些是值得恐惧的，而人其实还不知道，因为可能知识没有开发到那个程度。恐惧也是我们生来有的本能反应，恐惧也是后天学习来的，因为父母老师跟他说要小心，因为社会新闻告诉我们说要防范，还有我们自己实际碰上的经验，所以就不断的累积我们这个惧怕的清单。对恐惧的表达词你看有很多，害怕、战惊、惊惶、惊吓、挂虑、担心、焦虑、恐慌，有一些是短期的，过去了就没事，有一些是长期的，一直都在，会变成情绪的负担。如果得不到疏解，就会变成心理生理的疾病。啊，经济越好的国家，有时候这个心理出问题的人还更多。因此，我们可以说恐惧就是有大有小，有些是真实的，有些不是真的，是想象的。那么有一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是生来就有的本能，也是透过后天学习来的。总而言之，没有一块地方不被恐惧笼罩。但是啊，善用恐惧仍然有出路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恐惧是怎么来的。恐惧是我们人类非常古老而强烈的情绪，它的出现跟一件事情有关。很早很早以前，神造了人，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那个环境是非常美好的，根本就不需要有恐惧，那时候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但是第一次的恐惧情绪出现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亚当吃了这个上帝吩咐他不要吃的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违背了神美善的旨意，他不相信神所说的，他相信了撒旦说的。这个就好像打开一道门，我们今天那个故事说潘朵拉的盒子，你不能开，你一旦开了以后，各种的邪恶啊、贪婪啊、虚伪啊、自私啊、毁谤啊、嫉妒什么样的痛苦就进入世界。所以那一天呢，他吃了以后，神就来找亚当说话，找他们像以前一样散步说话。可是呢，亚当被这个恐惧给抓住，他就害怕了。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恐惧的情绪出现是在这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本来在伊甸园中是有神同在的，是有一种荣光在里面笼罩着那个地方的。突然之间这个荣光退去以后呢，诶，他就发现自己赤身，然后那个就是没有荣光的一种羞愧。当人不相信或者不服气啊，以神的标准作为判断善恶的这个标准，而要自行来判断善恶，离开了神的同在，首先使他感到的就是恐惧。 不再适合留在伊甸园。当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失去了那个保障以后，外面的世界是被咒诅的，地都长出荆棘，然后在一个危险堕落的世界，他需要工作，辛苦的工作，他也需要一种恐惧感，因为这个恐惧对他是有一个警醒的作用。可以这么说，神给人一种应变危机的一种身体的程式。在恐惧的时候，我们身体理智，我们的情绪都会高度的紧绷，进入备战状态，我们身体不由自主的肌肉紧张起来，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原来在我们的脑中是有一个东西叫做杏仁核的，它就是恐惧反应的控制中心，它就像我们的一个报警的系统。当外界有危险发生，你站在一个高处，旁边就是悬崖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自动的，你那个警报就响起来了，所以就启动你里面所有相关的心跳、血液、肌肉，通通一起准备起来，要对付危险。所以这恐惧感呢，成了我们不要掉进更糟情况的一种帮助。所以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面，我们是需要恐惧，因为这个恐惧反而是使我们可以得到保护，远离危险。恐惧呢，还会激发我们这个认真，激发我们的潜力，我会加倍的努力，减少犯错。我先生高中的时候，我先生啊，高中成绩不好，进到一个不好的学校，所以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想要考进大学，简直希望是微乎其微。那么他很怕父母失望，又很怕自己没有前途，所以他就战战兢兢鞭策自己，减少睡眠的时间，好好的努力读书，花了一段相当的时间努力，考了大学。放榜以后，全校只有四个人考上大学，他就是其中之一。恐惧还可以迫使人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因此呢，就经历到神的帮助。这个字哈，基甸这个字，我们今天会在某些旅馆，不是国内，比较是国外的旅馆，房间里的抽屉，如果你打开抽屉看到里面会有圣经摆着的话，通常那个圣经上面就印了这个字哈，基甸啊，这个名字还有这个标记哈。它是1899年成立的这个国际基甸会，它专门是在免费送这个纸版的圣经，所以在旅馆呢、在医院、在监狱里面都有可能会看到他们送的圣经，让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拿起圣经来看，或许就会对他有一些帮助。基甸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人哈，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他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他很胆小。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面对的这个敌人叫做米甸人，这种人他们在周围住的力量又很大，又这个不讲理，强取豪夺，所以就一次一次的闯入以色列人这边，夺走他们的粮食，把他们的牛羊驴都赶走，拿去了自己用。所以基甸他在收成麦子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他是躲在这个酒榨里面来打他的麦子。一般打麦子，你要打掉麦子的壳，通常是要在户外有风的地方，你把麦子扬起来的时候，那壳就吹走了嘛，是不是？壳就留下，那个麦子留下来嘛。但他不是，他是躲在那个酒榨里面的，那根本就不可能，打麦子的效果会很差。他就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你就知道他害怕被敌人看见，所以偷偷躲起来打。突然之间，就在那天，神的使者就出现了。神的使者出来对他说话，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真是吓到他了，他连打麦子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打，怎么会是大能的勇士呢？好像在讽刺他，是不是？既然神的使者来了，哇，基甸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说，所以他就问了，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告诉我们说吗？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吗？他那个奇妙的这个作为到底在哪里呀、他现在丢弃我们了，都把我们交在这个米甸人的手里了。心中疑惑，我们为什么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对待？到底神你在哪里？原来神的使者出现是要给他一个任务。我们一起说任务。
任务。
好，那耶和华看了他，就跟他说， 你啊，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吗？好，基甸没有听错哦，上帝要他去拯救以色列人，他哪里敢接受啊？他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啊，我家里是那个马拉西支派里面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出生那么差，背景又不好，家世单薄，我哪里有资格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神是这样对他说的，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个人一样。他听完这句话以后，他就跟神要一个证据，看看到底神说的是不是真的，结果神就给他了。他相信神是要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神在这边给他一个小小的任务，叫他先去做一件事情，在你救以色列人之前，你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父亲家里面所摆设的那些偶像全给他拆了。上帝就最讨厌他的百姓去拜偶像，有真的神不拜跑去拜偶像在干什么？所以 你除非你把那个偶像除掉，要不然上帝是不会跟他们同在的。基甸就听了这个话，他就挑选了一些人，他准备要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样？害怕，他害怕他父家的人那些长辈们通通会来起来反对他，不敢再白昼行这个事，所以他就选择在晚上来做这件事，偷偷的，大家都睡觉了以后，偷偷的他们一些人就跑去把那个偶像给拆了。那么这件事情一做，倒是带来一个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改变，就是整个族人的心就被唤起来了，就说有人说，嘿，居然有人敢拆掉我们的偶像，把他交出来杀了他。但是更多的人说，如果偶像是神，就让偶像自己为自己争气吧，为自己争论吧。因此没有想到的，他的族人反而反过来想这件事情，如果偶像是神，我们根本就不用替他争论，让偶像自己起来为自己争论。连基甸的父亲都赞同说，基甸，我们不用把基甸交出去啊！立刻整个族人的属灵的气氛就改变了，基甸因此就得到了这个鼓励，他勇气增加，他就派人去通知他的族人以色列人，然后居住在那块土地上，就是通知他们，哎呀，我们出来作战吧，因为米甸人把我们欺压得很惨啊！听到这个话，愿出来作战的就开始聚集聚集，没有想到聚集了32000人，哇，这下子来了30000多人，这可是玩真的了，是不是？我不能开玩笑，这下真的要上场了。所以基甸就到神面前再问了一次，你是不是真的我借着我要去拯救以色列人？他跟上帝就要证据，他的证据很有名，就是叫做羊毛试验。我拿一坛羊毛，我放在户外，今天晚上降下露水的时候呢，这个露水要只降在羊毛上面，其他的地方地面都是干的。哇，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果真如此，这是上帝做的事情，这绝对不是人能够做的，是不是？啊，基甸说，啊，不行不行不行，还要再来一次，今天晚上我还是把羊毛放在外头，但是这次呢必须是地面通通都有露水，这个羊毛上面是没有露水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哇，真的又是这样子，神果真是要他去救以色列人，因此他就勇敢的去了。现在换神来考验他，来攻击的米甸人他们是联军的，联合的，有135000人，以色列人遭拒了半天是32000人，4-1，是吧？上帝就跟他们说，你们30000人太多了，上帝要好好的来考验他，我不要你们将来打赢了以后你们就夸口说，你看我们有多棒，我们有多厉害，我们30000人可以打倒了这个130000人，是不是？好，不要你们夸口，我要你们知道的是，上帝来救你们，那个把你们祖先从埃及救出来的上帝，他的奇妙的作为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基甸跟上帝测了两次，上帝也跟基甸测了两次，所以这些人跟随他的30000多人两次的测试，第一次就是谁害怕，谁现在心中害怕，谁就可以离开回家吧。好，我们不要找害怕的人来打仗， 哇，这个消息一公布出去，哎，真的有人离开，哎，还不是少数，哎，走了，这个走掉三分之二，就剩下一万人。哦，如果你是这个将军，你看到你下面的三万多人一下走掉两万多人，就剩一万人，心里面是不是都发软了？可是神跟他说还是太多，再测一次，就带他们去喝水试试看，谁喝水是像狗一样趴在水边这样舔水的，还有谁是跪在旁边是把水捧起来这样喝的，试试看啊。所以凡是趴下去的就被淘汰。哇，这一下更惨，录取率变成 3% 了，一万个人最后留下300个人通过，300个人对抗135000人，你们算算是多少啊？300对抗135000。基甸真的就率领着300个人选择在半夜进攻，他们就拿着火把吹着号角，这就是火把号角合在一起会放在圣经上的那个记号的由来啊。上帝就在这个队伍当中，300个人队伍就闯进了米甸人的这个阵营当中。哇，米甸人自乱阵脚，互相砍杀，结果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获得了几十年的平静。在这件事情上，一个胆小的基甸在神的眼中看他是大能的勇士，只要这个人有足够的信心跨出一步，你照着神所说的去做，神就有耐心等人一步一步成长，胆小的人也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这个是可能的。其实相信神并不表示说我们不会惧怕，上帝要我们走出舒适圈，其实有时候就是在挑战我们这个保守的天性，仍然一直都有新的恐惧在前面，我们会怕，但是我们来依靠神的大能，这个就是一个信心长大的机会。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人都是在惧怕当中成长的。诗篇是这样说的，来 请我们读出来哈。诗篇，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
我曾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下一段再来一起来，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山寨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是我们的神多么的好，他顾念我们脆弱胆小，他没有推开说你这个没出息的连这点小事也都害怕，他反而像母鸡保护小鸡，在危急的时候会张开他的翅膀，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所以他说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那我们小小的温习一下，恐惧会让我们面对紧急的状况，保护我们的安全，恐惧可以激发我们的潜力，加倍的认真，减少犯错，恐惧也是一个机会，使人来转向神，依靠神的帮助，并且经历神。第三个，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胜过恐惧。圣经里面关于说不要惧怕不要怕这样的经文，圣经里面好多好多，出现了365次。为什么有这么多关于这样的经文？很简单嘛，因为人就是会害怕嘛，是不是？所以常常上帝就跟人说不要怕不要怕。每天呢，我们就像吃药一样，一天来吃一粒，一天吃一节经文，365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吃一整年。那除了第一种，在紧急的情况，这个恐惧是保护我们安全的本能，这一类的惧怕是得保留着，但是其他的恐惧其实我们靠着神都能够减少。魔鬼撒旦很会用惧怕来试探人，让我们因为怕人的反对，怕人的批评，怕事情做不成，所以我们就用撒谎或是用其他犯罪的方式得罪神来达到目的。所以圣经就跟我们说，你不要怕人，如果你做得对，你就不要怕人家的误会，不要怕人家的恶待，不要怕人家批评议论，不要怕人家的反对。箴言说你惧怕人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陷入 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神容许我们在惧怕当中要被熬炼，因为从这些人来的压力确实会熬炼我们某一些品格。当我们身上呈现出神所要我们的这些品格的时候，这些压力痛苦就会过去了，因为它的作用已经没有了。那但出于撒旦的试探呢，圣经告诉我们，你就是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然后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就要用神的话语像宝剑一样来抵挡撒旦。所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能力来面对恐惧。有人说呢，我以前很怕黑，以前很怕鬼，怕死亡，可是我信主之后呢，诶，我发现我里面这个怕减少了，这个是好事。诶，这个也就对了，因为对于害怕的人来说，你把神的话装进心里面，你害怕的时候思想神的话，代替一个惧怕的思想，这更能够帮助你。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表示我们持守真理，我们就勇敢不怕。仁爱就是我们对人温柔有恩，不伤害人，谨守自我控制，不粗鲁。这是一个何等刚强的人啊！他不是因为自己刚强就变成对人粗鲁，他不是因为自己刚强就自己不节制。一个刚强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对我们人来说，其实我们最难克服的一个问题是怕死。死神其实已经解决了，因为耶稣曾经死过又复活，证明他胜过死亡。他也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复活，像他一样。刚才我们的经文有读过啊，知道那个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那耶稣走之前，他就跟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下面，
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你看，多好的话语啊！耶稣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了。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所以对我们来说，死亡就是一道门嘛，穿过这个门是进到另外一个世界，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上帝就在那里，耶稣就在那里啊，他已经经过死亡了，他知道他带我们去的是哪里。所以你常常靠近神，你有神同在的地方，那个惧怕是不会存在的。有三样东西可以很好的来抵挡惧怕，那个是神给我们的武器啊，就是信心、盼望、爱心。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相信神比一切都大，我们相信神的本质是真理美善的源头。神说的我就凭信心抓住，我是相信神说的，不是相信撒旦说的。所以惧怕来试探的时候，我们就用神的话当成宝剑对抗，这个叫做信心作战法。我们的神也是给人有盼望的神，最大的盼望莫过耶稣复活，胜过死亡，胜过恐惧。所以我们可以与神，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公义慈爱的源头合而为一，这个是天人合一啊，在永恒里面来相见相视。那今生你所有想不到的、想不透的难题，你有天在那个时候通通都有答案的，那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目前你有那个远恒的盼望在前面，目前的这些惧怕就显得微不足道，这个叫做盼望作战法。再来就是爱，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心里充满爱的人通常是不怕的。就像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个母亲她用她自己那个脆弱的身体去保护她的孩子，全力的保护她的孩子。所以当救援人员发现的时候，这个母亲已经去世了，和他的怀中的孩子们安然无恙，睡得挺安心的。所以何等的奇妙，这个爱会使人勇敢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哇，下去有一连串的名单，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赤身露体是危险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而隔绝。不但如此，不论是死是活，是别的受造 之物，任何东西，任何人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挡在你和神的爱之间。难道神的爱不比母亲的爱更能够给人保护吗？如果你不确定神是不是爱你，那你就看一看耶稣嘛，因为他说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就是肯舍下，你看谁肯为你舍下，谁肯为你把那个最宝贵的舍下，那个就表示谁爱你。耶稣为你舍的是他最宝贵的生命，没有，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人愿意为你这样做。所以你怎么会不知道上帝爱你？你看看耶稣就知道了。神的爱就是那么的真实，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被神的爱充满，在爱里面没有惧怕，这个叫做爱心作战法。所以神给我们三样东西：信心，活在信心中，相信神说的，相信神的本质，活在盼望中，上帝给我们就是最好的盼望，活在爱中，不论是你爱神，全心全意爱神，或是你感受到神是那么的爱你，你浸泡在一个信望爱当中，那个力量会从里面涌出来，越来越丰富，胜过恐惧。有一样东西我一直都没有说，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值得害怕的，最需要惧怕的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读，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指的是人，是恶人，是坏人，暴君，他只能够伤害身体，不能够伤害你的灵魂，因为你的灵魂被上帝保守着。能够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是神。对不起啊，但是这边叫你怕神，不是叫你想到神之后呢会发抖，害到怕到发抖，那个就没有什么意义。意思是说你要敬畏神，最大的是神，你得把神当神，把他说的话认真的听进去，每一件事情他所说的都会兑现。耶稣就告诉你，天下人间真的要怕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了。说实在的，耶稣不是在威胁你，不是在威胁你，知道出于爱，出于爱的话 你说的就叫做警告，没有爱的话你说的话叫做威胁，懂吗？啊，你看你不跟从我，你不相信我，你的结局是在那个地方。他不是在威胁你，那是叫做警告，因为他是出于爱啊。耶稣就希望我们耶稣说的话我们就需要非常的正视他，严肃的看待他，灵魂去地狱这件事情。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嘛，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且审判是有两个结果的。第一个结果叫做耶稣肯会把这个有信心的艺人接去到他那里去，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跟神天人合一。第二种就是人永远的离开神，去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那个叫做地狱。地狱的痛苦是因为神不在那里，因此它是黑暗，是没有希望，那个折磨是没有止境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只能用这个来形容，这是耶稣的形容词了，你就可以想到火是不灭，那个如果在夏威夷那些山火在烧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可怕的就像地狱一样，那个火是不会灭，一直越来越烧越旺，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虫在咬人，那个虫是不会死的，多么的可怕呀。这个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电影拍的，是耶稣跟我们讲的，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如果地狱不是真的，耶稣为什么拼着命来救人？请问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救人干什么？不需要救是不是？你知道在法治的国家，请问是谁把人关进监狱里的？是法官吗？那个恶性不改的人就认为是法官害他坐牢，所以有一天他出来，他要来找法官算账。为什么法官就关他不关你我呢？ 是不是？是犯罪人他自己违背法律嘛？是他害他自己坐牢的，对不对？有个基督教的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叫做鲁易斯啊，鲁易斯，他是这样说：最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神会对他说，一种是他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人，另外一种人是神会对他说照你的旨意成就的人。人就是分这两种人。人如果一再的拒绝神，就说我不承认你是神，我才不要照你说的去做，我讨厌你的旨意，一再的把神推得远远的，神就会对他说照你的旨意成就。那一个人的结局就是去到一个没有光的地方，因为神是光。他要去到一个没有爱的地方，因为神是爱。他要去到一个没有公义的地方，因为神是公义。他要去到没有生命的地方，因为神是生命。他要去到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为神是给人盼望的。他要去到一个没有善良的地方，因为神是善良的地方，因为神是善良的。离开了神，那个地方就叫做地狱。地狱里面不会有神。那么神对他说啊，照你的旨意给你成就的那种人，就是耶稣在这边说的，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永火在这边其实他就指的是地狱。请问你照这边的经文说，地狱是为谁预备的？为魔鬼和他的使者。对，地狱是为他们预备的。上帝并没有为人预备地狱哦，上帝为人预备的是救恩。我们一起来说，上帝为人预备的是救恩。是为什么人不要神的救恩，把神推得远远的呢？因此神并没有把人送进地狱，是人自己做的决定，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的结果。神比法官更公义，所以当人认为说哎呀我是好人，我怎么会去地狱呢，上帝就有录影存证啦，放给你看啊，你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啊，你亏欠人的地方，你不完全的地方，证据确凿，而且负债累累啊，欠债没有还清，得去地狱里面。那连耶稣要帮你还债你都拒绝了，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无话可说。会不会有矛盾呢？上帝一方面叫人不害怕，一方面叫人害，一方面叫人 怕他。是，我们就要怕那个真正该怕的，其他的事情就不那么值得怕了。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惧怕我不得不来相信神，我们是因为认识了神的爱，我们被他的爱给感动，我们心甘情愿靠近神来跟随他，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非常的美好，他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全心来信靠神的，信靠的那一位神。我们前面读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这里面有些令人恐惧的事情，我们再来读一次。来，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你看，这是一个受到蛮多挫折的人，蛮多恐惧的事情在他周围发生，甚至于他都濒临死亡。这个人叫做保罗，可是呢他说我可以不被困住，我可以不致失望，我可以不被丢弃，我可以不致死亡，我身上还可以常常带着耶稣的身。因为在他的里面他对神有信心，他相信神所说的话，所以他也知道神说那个叫耶稣复活的也可以叫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他里面有这个相信，因此他可以有一个感谢，他还对神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不丧胆。这些事情，可怕的事情发生，其实是要为我们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的，而是顾念那个看不见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想要来认识神，想要来胜过恐惧的，我们要来抓住神所给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靠着他我们才有可能胜过恐惧。我们中间若是有人今天你听了神所告诉你的话，你觉得你也很想得到神的救恩，请你们来跟我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天上独一的真神，
天上
你的真实。
你可以自己悄悄地说，我愿意得到你的拯救。
我愿意得到你的拯救。
我承认以前不认识你，拒绝你。
我承认以前不认识你，拒绝你。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让我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成为你的儿女。
脱离灭亡的命运。
脱离灭亡的命运。
得到信心，盼望，爱心。
得到信心，盼望，安心。
活出丰盛的生命。
活出丰盛的生命。
胜过恐惧。
胜过恐惧。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好，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的歌。